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月份，12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王忠胜被非法判刑4年；屡遭迫害，四川八旬老人戴大奎再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份，中国大陆有1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中共的酷刑折磨和各种灭绝人性的迫害。其中两人在监狱被迫害致死，一人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一人被福利院迫害致死。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毛坤女士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她工作勤勉，能力过人，为人坦荡真诚，深得老板和同事的信任与喜爱。毛坤因坚持信仰被枉判11年半，于4月11号被迫害离世，终年57岁。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龚丕启是一名上校正团职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半。龚丕启于2021年4月12号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龚丕启的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 曾获湖南省湘江市见义勇为奖的原湘潭市电机厂子弟中学历史教师法轮功学员吕松明被非法判刑三次，共计刑期14年。吕松明在监狱遭受长期吊铐、暴力踢打、电棍电击、超体力奴工劳作、长时间罚站等种种酷刑，使吕松明身体衰竭，于2021年3月28号含冤离世，终年53岁。上海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女士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多达20次，于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含冤离世，终年72岁。浙江温州黄庆登被网判7年，最终被迫害致死，终年83岁。2021年1月至4月份，已经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忠胜先生2021年4月26号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000元。王忠胜曾经在新宾县中共党校任教，高级讲师，工作了30多年。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忠胜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开除公职。他多次被绑架，关进劳教所和洗脑班迫害。为了维持生活，他曾经被迫走街串巷，靠磨剪子菜刀艰难度日，后来辅导学生谋生。1999年12月，王忠胜被非法劳教2年，2000年10月被院外执行。2000年年底，王忠胜再次去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北京丰台看守所，后被放回。2001年，王忠胜在北京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遭警察殴打，被关到铁笼子里，后来被劫持到抚顺教养院。王忠胜被迫害的脖子上长了包，越长越大，医院检查怀疑是癌症，被保外就医。2020年11月1号，王忠胜无故被新宾县国保警察绑架抄家，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现得知王忠胜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戴大奎于2021年5月12号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永川区看守所。戴大奎于1959年参军，1965年转业到四川石油钻井队工作，曾在1966年油井着火中成为第一个扑向火海的抢险英雄，被誉为72勇士之一，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戴大奎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风餐露宿，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肩周炎、全身性的风湿病，视力也大幅度下降。为驱病健身，戴大奎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各种疾病很快痊愈，原本高度近视的他都不用戴眼镜了。戴大奎做人也更加真诚和善良。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戴大奎四次被绑架到戒毒所，两次被软禁在洗脑班，五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冤狱九年，他的养老金也多次被扣发。早在2003年7月，永川公安局警察将戴大奎诱捕入狱，起诉书不够判刑的条件，就把非法拘留他的事拼凑起来，将他网判五年。2012年，戴大奎被绑架抄家，在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永川区法院对他非法开庭时，戴大奎为自己做了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使在场的两名法官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审判长气急败坏地大叫，戴大奎，你不要讲了，是你审我还是我审你？戴大奎又被网判四年。2020年9月，永川区社保局非法扣发了戴大奎的养老金。2021年5月12号，戴大奎老人再一次被绑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悉尼盛大游行集会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爱尔兰23位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在毗邻世界著名悉尼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广场，匆匆赶着上班的人们被一片祥和的场面吸引。悉尼的法轮功学员们正迎着朝霞，以集体晨练的方式拉开了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盛大活动的序幕。在与当地政要集会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后，中午由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开道的法轮功盛大游行，从海关大楼出发，途经悉尼市中心主要干道，至贝尔莫尔公园结束。游行队伍包含三个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声援3亿77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和正能量一路撒播，受到过往民众的赞许。在欢快的鼓乐声中，人们被色彩缤纷的彩旗、腰鼓队和仙女队等组成的游行队伍深深吸引，他们用掌声或大拇指赞美大法的美好。中医师张先生特地带着朋友赶到集会游行现场，他告诉学员自己早已做了三退。张先生称赞法轮大法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法轮功学员是一群最好的人，在向世界发出强大的正能量，勇敢抵制中共的邪恶迫害。玛丽·米南巴女士是一位灵性治疗师，她高兴地表示，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欢庆的场面，从演奏的音乐中，从他们整个场中散发出纯净美好的强大能量。我们需要像法轮大法这么美好的团体，需要如此纯净的能量场。我们一定要制止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权、自由和信仰，让真善人传遍世界各地。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爱尔兰23位国家议员给法轮功团体发来贺信，祝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他们在贺信中表达了对真善忍修炼原则的认同，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及对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的支持。参议员大卫·诺里斯在贺信中指出，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是全人类都应该拥抱的。他说，如果我们能遵循法轮大法的原则，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健康和谐。我将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入并保护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们。国会议员迈克尔·洛瑞在贺信中表示，我非常敬仰法轮大法为人们生活的健康和世界和谐而做出的贡献，非常高兴能和爱尔兰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参议员罗伊·辛加维在贺信中说，法轮功能带来内在和外部和谐，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社会民主党党魁、国会议员凯瑟琳·墨菲在贺信中说，我全力声援和支持法轮大法，支持法轮功学员们一直以来讲真相的努力。我仅代表爱尔兰社会民主党及该党所有议员，对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这一重德的尊重真善人理念的修炼致以诚挚的祝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3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总说人反党，可是党反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今年是中共百年之际，为了续命，中共不惜再次改写以往的历史。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删除了大跃进、三年饥荒、 残酷反右运动等中共窃政后的诸多罪恶历史，并赞扬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再动听的谎言也是谎言，明眼人早就看清了中共百年来的故伎重演。早在2008年，大陆作家沙叶青就先后两次对中共发表评论，他说，中共把正常的社会部门都冠以人民称号，什么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沙叶青还说，中共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虽然沙叶青已经离世，但他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揭露仍被今天的人们称赞和铭记。2004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更系统更深刻指出了共产党是如何反人性反人类的。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在神的眼里，再卑微的人也是人，谁草菅人命，谁就是反人性反人类的，而草菅人命者最终将得到天谴。杨峰，一个50年代反右时在中共眼里非常卑微的人物，1947年他在19岁时加入中共，那年的一天，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杨峰突然看到一个青年光着膀子头包红布，在大庭广众下连斩七刀，将七个被群众批斗的人的脑袋砍落在地，而其中就有杨峰所认识的贫苦农民。随后在他自己的一次学习小结中写道，这样的杀人太过分了。谁知就这样一个人之常情的恻隐之心的反应，给他带来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因为对被杀者有怜悯之心，这是残暴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作家冯骥才曾经采访一个国家级女舞蹈演员，小女孩天真活泼，极具舞蹈天分，备受父亲和老师宠爱。她的父亲在中共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1959年13岁的女孩就被选中向外国首脑和毛泽东献花。一天正当小女孩准备出发给金日成献花时，班主任将她叫去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烂漫的她似乎感受到了班主任阴沉脸颊背后的凶煞。班主任说，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这个13岁女孩流着眼泪相信了老师的话，没有质疑和猜测，更不会去调查和质证，亲情被中共的阶级斗争无情碾碎。女儿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直到父亲1961年在北大荒饿死，父女俩也没再见过面。那年父亲才45岁，风华正茂。一天当女儿得知父亲在仅有的几件遗物中的日记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他，他更可爱了，我兴奋得直哭。女儿彻底的崩溃了，感受到了被欺骗的刺痛。后来女儿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悲痛的忏悔，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中共在1958年和1963年 曾经搞过所谓的史学革命，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革的先声，为的是篡改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史学革命的结果是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从学术殿堂中移除，让青少年学生们只能浸泡在用于政治洗脑的赤化教科书中。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公社史等等等等，近期的党史编纂和修订、党史进小学课堂等活动，无非是所谓史学革命的故伎重演。去年5月份有一次网络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你为什么讨厌共产党，回答几乎是一边倒的，因为他们反人类反社会，所犯之罪罄竹难书。有网友贴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曾经在1940至1942年间57次闯入我祖先的村庄抢夺粮食，共产党成员陈毅、于启威、江青等人直接害死了我的曾祖父。还有人说，共产党的一个县革委会干部使我曾叔祖失去膝盖以下全部肢体。另一位网友曝光说，共产党的公社饿死了我超过10位同族长兄。还有一位网友说，共产党的狗崽子意欲强奸我的祖母，打死了我的祖父。也有一位网民这样控诉道，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杀死了我超过20位在母胎中的同族兄弟姐妹子侄以及他们的母亲。中共的反人类本性注定了其自我美化终将是徒劳的。中国问题专家胡平评论，共产党写党史有一个致命的死结，那就是他反复多变，隔些年就要改写一次。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仍旧是谎言，假话翻新也仍旧是谎言，自愿和被动上当的人一直会有，这很不幸。而只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才能识别谎言，从而拒绝谎言，才能得到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和重生。这是天定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 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政府部门女汉子。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位风云人物，他雷厉风行，能争能斗，可是他的身体却早早地垮掉了，被医院检查出来一种死亡率高达 95% 的绝症。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到来的时候，一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但使他从绝症中康复，还使他心甘情愿地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名利，一度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张秀英，在政府部门工作，曾经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风云人物吧，在我们小镇上啊，差不多是家喻户晓。可是呢，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1982年，我被检查出间质性肺炎，这是二等癌症啊，死亡率高达 95%。这个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很不甘心，拼搏了那么多年，终于坐到了领导的位置上，也算是人上人了，这个检查结果基本上就是在判我的死刑啊。那段时间我半年上不了班，什么药都吃了，能看的医生都看了，一点都没见效，我是面黄肌瘦，只剩下张嘴喘气了。一天我领着才几岁的女儿走在街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山东老汉叫住我说，姑娘，你得了要命的病了，你把我这三包药买去，5块钱，你吃了它，如果能闯过去3次高烧，命就能保住。我照老汉说的话做了，命确实是保住了，可是我的一个肺叶被烧死了，导致免疫力变得很差，什么流行性感冒都躲不过去，体质直线下降，就这样感觉好像就剩一口气了，每天在撑着挨着，也不知在等啥，就是留一口气这么喘着，一晃10多年过去了。1999年初我在上班的时候突然犯病了，一下子从2楼楼梯摔下去，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后来家人把死人衣服都给我穿好了，就等着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谁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又慢慢的活过来了。过了没几天，一位朋友把法轮功的书叫《转法轮》送到了我手上，我一翻开书，突然感觉全身被一种热量笼罩着，那种舒服的感觉是我几十年都没有体验过的。然后我看到了书中5颜6色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还有瀑布流水，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书里，那个色彩非常的漂亮， 用语言也表达不出来，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腻透亮的颜色，而且我还听到了书中的流水声，感到书也在震动，看到云雾飘扰，还看到了许多的法轮在旋转，还有各种形态的仙人，还看到道家的老子等等等等。当时我很紧张，我无法解释我看到的，这突如其来的体验让我不知所措。我这辈子都是接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又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敢相信这些是真的，就赶紧问丈夫说，这到底是啥书啊？咋会出现这些神奇的现象呢？我可不敢看了。丈夫是爱书之人，听我这么一说，他倒是来了兴趣了，就把书拿过去自己看了。看完一遍之后，丈夫告诉我说，这是一本修炼的书，还说我修不了。言外之意是，我这样一个争强好胜、争夺名利的女人，怎么能放下心，清静无为地去修佛修道呢？听丈夫这么一说，我反倒要好好看看了。我告诉他，如果是我认准的事，我是一定会干到底的。就这样，我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了。没想到，刚修炼法轮功不久，我的皮肤便由黑变白，满脸的蝴蝶斑也不见了，整个人变得红光满面。真是没想到，学法练功刚两个月，我一身的病症没吃药都好了。我的亲人还有周围的同事都说我变年轻了。我知道我没有病了，就把家里几千块钱的药和急救盒一股脑都扔了。女儿对我说，妈，你这一丢把病都丢掉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内心轻松畅快，觉得自己天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一天，我一用力咳出几个坏死的肺细胞，像红高粱壳一样，接下来一连108天，每天都咳出一些类似高粱壳一样的东西，最后一天咳出了9个，然后我就开始吐血沫子了，一连吐了8天。在这之后，我的肺部呼吸就非常舒畅了。最神奇的是，医院拍片的结果显示，我的四个肺叶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那个烧死的肺叶被我一点点地咳了出来，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肺叶了。医护人员都知道我过去的病，看到片子都不敢相信。丈夫看到片子感动得痛哭流涕，女儿说，咱家的幸福是大法师父给的。就这样，丈夫和女儿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书里多次讲到让我们重德。我认识到我以前那种争强好胜一点不吃亏的心态是不对的，我的心胸在逐渐的开阔，在利益上也能舍能放了。我曾经和亲戚合办了一个企业，后来一位县级领导以他亲属的名义入了股。由于我们这个企业效益好，这位县级领导就想独霸这个企业。要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啊，我是一定要和他斗到底的。但是师父的法在关键时刻点悟了我。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里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我决定退一步，尽管自己辛苦创业的成果被人抢走了，心里不平衡，很难割舍，但我知道我必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放淡名和利。于是我决定退股。我告诉这位县领导说，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绝不可能让你的，是因为我们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不争权夺利，办事顺其自然。这位领导被感动了，他诚心地赞颂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正能量， 李洪志师父还教导弟子，要逐渐能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虽然师父的要求听起来很难做到，但是随着在修炼中不断的提高心性，我发现自己在一点点的向师父讲的那个方向迈进。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秋季，我们县开展了公务员竞聘上岗。文件规定，竞聘上岗后不干的去掉公职，聘不上的就得下岗回家。竞聘总数是128票，我得了126票，几乎是满票上岗。我所在单位的一位很正直的年轻干部，因为一些原因竞聘失败了，他非常想不开，想以死来鸣不平。他家里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呢，连日来一家人担惊受怕，跟在他后面就怕他自杀。一天他看到我说，张姐，你来了，以后啊，你兄弟媳妇孩子你就多照顾了。我这一听，这是在跟我话别呀。我赶紧劝他说，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打了几个电话跟领导沟通，都没有办法为他转正。开始我也只是想劝他想开点，可我感到他求死的心铁了。望着他一家三口凄苦的眼神，我突然心生一念，把我的岗位让给他吧。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自己都震惊了，当时也震惊了我的亲朋好友，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光光鲜鲜的，这几乎是满票上岗，而这个岗位又极其的特殊，对一般人来讲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肥差。为了要救这一家三口，我要舍弃这个岗位吗？我想，我没有工作了，可我还有命啊，我的命是师父给我的，师父让我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我下定了决心，就跟这位年轻干部说，别担心，张姐的岗位让给你。他听我这样一说，当着全体机关干部的面，扑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痛哭失声地说，张姐，你不用让给我，你能这样说，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呢，我已经是知足了，死而无憾了。我说，你别说傻话了，我说话算数。我马上当着大家的面写下了让岗的承诺。周围的领导同事几十个人都在喊我，为我着急，大多数人都在为我惋惜。当我走出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时，心里没有失望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欣慰和坦然，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解脱感。晚上，领导让我丈夫赶紧回家看看，看看是不是我在后悔大哭呢，让丈夫赶快回家安慰安慰我。丈夫回到家一看，我正在安安静静地读着转法轮呢，我知道我做对了。从那天起，我总是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隐隐约约的还看到两朵非常亮丽的大花在空中旋转着飘到我的面前，还在向我眨眼睛笑呢。我知道是大法师父在鼓励我，我一点也不后悔让出了自己的岗位。两天以后，省市县级电视台都来采访我，问我是什么样的境界能让出这么大的利益。我说，我练法轮功了，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几天以后，在单位100多人的欢送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心里非常平静。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是啊，当我真的为别人放下了利益之心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本竞聘上岗不干就结束公职的规定并没有落实下来， 领导特批给我在岗工资，不但一分不少，还比以前涨了一些。后来领导又给我安排了一份农业科技课的活，跟随省长到各个乡镇讲课。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人们口耳相传，几乎是家喻户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奇妙的经历，珍贵的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6日。这是我的生命中一段奇妙经历，至今每当想起这一天，总有一股无比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热泪盈眶，也会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次净化。幸得高德大法。得法前，我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一个星期能发作两次，有时在三更半夜发病，有时病魔袭来把丈夫都吓哭了。市医院医生说，你这病我们这儿治不了，得去北京看，可多种治疗都不见效，家里亲人都为我的身体状况担忧。有病乱投医，上山跑庙求神烧香，十几年家里供着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可我的病不但没见好，有几次原本好好的两三岁的孩子正满的高兴，我突然就没气了，搞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惊恐万分。修炼大法后才知道，这是供的那些低灵的坏东西招来的麻烦。1996年5月的一天，一个朋友到我家，问我丈夫还去不去公园锻炼，说公园里有一种功法特别好，是法轮功，往高层次带人。丈夫一听，第二天早上便去了公园。他以前有胃病，大把吃药也没好，结果去公园练了法轮功，十几天后胃病就好多了。可我当时对修大法还心存顾虑，觉得家里供着东西怕有冲突。过了些天，丈夫从练功点请回一本转法轮卷二，说你看看这本书吧，这书里都讲明白了，咱们真是走了一段弯路。师父在一篇经文中说，那个佛像上没有佛，是拜出来的假佛，也有是狐狸附到上边了，或者蛇、黄鼠狼啊，乱七八糟的。选自转法轮卷二。于是我们把家里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我拿起这本书翻开，看到师父照片大吃一惊，说这人我认识。丈夫问，你在哪认识的？我赶紧回忆，在山上庙里，实在想不起来，但就是觉得很熟悉。在看书中，法轮图形也在旋转，色彩鲜艳的法轮正转反转，非常玄妙。得法的机缘到了， 1996年6月1日，我一心走入大法修炼，练了法轮功没多长时间，折磨我十几年的冠心病、妇科病等顽疾，不知不觉中就好了。真、善、忍，让我的身心充满光明美好，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精神十足，干什么都不觉得累。家人、亲戚朋友、认识我的人都感到很神奇。周围很多人从我们身上见证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超常，也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23年了，我再也没去过医院，没吃过一片药。不管风雨萧萧、乌云压顶，我都坚定地追随师父，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幸运地见到师尊。1997年9月9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在我娘家东屋后墙外有一棵大枣树，枣树枝繁叶茂，把房顶快盖满了，树上结满了成熟的红枣，醒来感觉是吉祥之兆。十日下午，在学法点学法时，不知为什么那天心里就是特别高兴，打心眼里喜悦兴奋。吃过晚饭，我在屋里床上打坐练静功。那时我女儿在河南省安阳市新大地宾馆上班，十日当晚她替别人值班，九点多钟有三位客人来到总台登记住宿，我女儿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是师父。一名随行的大法弟子问师父：“您看这女孩怎么样？”师父笑着说：“不错，挺好。”女儿惊喜万分，赶紧往家打电话：“师父来了。”他爸爸说：“是不是师父？不能随便认师父啊，你再去客房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师父。”女儿一会儿便又来电话说：“让服务员去房间问师父，您是不是李洪志？”师父回答：“是。”我这时正打坐，见屋里瞬间被红光笼罩着，这可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殊胜景象，正是佛光普照，幸福从天而降。我心生一念，我相信是师父，我要马上去见师父。便问丈夫：“你去不去？”丈夫说：“去。”我们夫妻两人就往新大地宾馆赶，来到宾馆二号楼的二楼，随行工作人员说：“师父累了，要洗个澡休息。”后来随行人员告诉我们，师父答应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前见我们，我俩放心的欢欢喜喜的回家了。回去后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告诉了当时辅导站一名负责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拜见师父。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们三人就早早来到了宾馆，想去敲门又怕影响师父休息，就在楼层休息室等候。一会儿就听到师父洪亮的声音问：“服务员几点开饭？”我们一听是师父出来了，激动地赶紧往师父跟前跑。师父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深色裤子，高大伟岸，慈悲祥和，非常亲切地在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见了师父，师父还没和我握手，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哭。师父把我们让到房间，让我们坐下。师父还给我们解释说，昨天晚上没见我们不是累了，是有很多事要处理。师尊讲了当时光明日报事件的一些情况，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学法，还讲了关于烧香、磕头、附体等问题。我觉得师父的讲法是针对我的问题，刚想就我的情况再请教师父，师父就知道了，随即讲起别的问题，讲法约40多分钟。七点多，师父带我们一起下楼去餐厅就餐， 师父早餐吃得非常简单，早饭过后师父要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师父。师父从一辆白色轿车后备箱取出几枚十分精致的法轮章送给了在场的学员。我女儿跑过来喊，师父没有我的？师父说，没有法轮章了，便取出一本香港出版发行印制精美的转法轮送给了女儿。女儿像孩子般欢天喜地。师父走后没几天，我便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站在我身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右手从我的后背抽出一条坏东西，对我说，看看这是什么。我悟道，师父又为我清理了身上的附体，我走路都感到轻飘飘的，从未有过的身心舒畅，非常美妙。每当回忆起见到师父那幸福美好的一幕，就感动得泪流满面。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山东某地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大法弟子不断地给她讲真相后，她明白了真相。她和她丈夫经常要大法真相资料看，还很支持大法。有一次，大法弟子告诉她，看完的真相资料千万不要烧了。她听后，从此就将看完的真相资料保存起来了。在以后的时间里，遇到本村的大法弟子时，他就经常把保存好看过的资料交给他们。他的善行给他带来了大福报。有一天，他碰到大法弟子，非常兴奋地说起发生在他身上和他家的两件神奇事。下面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呢？2015年夏天的一天，他在水库边洗衣服时，不小心掉到水库里了。他不会游泳，眼看就要被淹没了。他使劲挣扎也无济于事，反倒越来越往水库深处去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想起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危难时喊法轮大法好，就会逢凶化吉。于是他拼命地喊法轮大法好，同时拼命地向着岸边挣扎。突然他感到有一股力量将他向岸边推，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就到了水库岸边。绝处逢生后，他更相信法轮大法了。他们村堆在同一场院上有几家柴草垛，他家的柴草垛也在其中，互相之间隔得很近。2015年春天的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柴草垛突然失火了，火势很凶猛，眼看就要烧到他家的了。束手无策之时，他突然想起了法轮功资料中说的，危急时喊法轮大法好，就会遇难成祥。 于是他就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奇迹发生了，那火好像长了眼睛一样，把邻居的草垛全烧光了，唯独他家的草垛完好无损。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兴奋地对同事们大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奇事，你们先别笑啊。”接着他就把头一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然后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家柴草垛所在的场院去看看。”中午下班时，他单位的几位同事为了验证这个事的真假，便一起跑到他家柴草垛所在的场院去看了，果真如他所言。从此，他单位的许多同事都转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有的还在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